欢迎大家回到屠龙学院，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铁哥。
哎，叹口气，这个拯救大兵瑞恩什么时候完啊？天哪，
永远录不完的一期节目，录了两年了吧？
我觉得你们可以插播一下。
已经插播了，
继续插播，
继续插播。刚才铁哥打开电脑的时候跟我说，我这个拉片笔记这个文件已经在我的电脑上，电脑桌面上停留了一年多了，就始终没有删掉过。
太漫长了，太漫长了。好吧，应该上一场戏是他们几个小队刚刚出发嘛，这场戏就是45分49秒到1小时05分26秒，这个是八人小队的第一次遭遇战啊。因为这是一整段戏，所以咱们就加快进度，然后一次把这一段戏给讲完。小组成员到达这个纽维之后，碰到了友军，先是遭遇到了狙击手的伏击，在损失了范迪塞尔之后，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墙的倒塌和一窝德军产生了对峙。最终他们在开场时要联络的这个汉密尔顿上尉突然出现，然后救了他们。而他们要找到的这个二等兵瑞恩并不是他们需要想找的那个啊，应该是个同名同姓的人。就这场戏里边有几个在今后当中都非常出名的演员登场了啊，其中一个就是袋鼠最爱的这个杯酒人生的男主角，叫保罗基马提。然后这个汉密尔顿中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那个 CSI 的粉丝，就是在 CSI 这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老 G 走了之后，就是这个哥们儿，他叫特德丹森，他演领导 CSI 这小组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演员，就是演这个贾瑞恩的这演员啊，他叫内森费里安，他就演过很多电视剧，最近比较火的是菜鸟老警，他之前演过一个特别小众的科幻剧，西部特色的一个科幻剧，口碑还特别好啊，叫《萤火虫》，也有人管那叫宁静号，那个戏很有意思啊，是个漫改的戏。嗯，我觉得这场戏反正比起后边的无论是教堂夜谈啊、攻打雷达站啊什么，感觉这场戏写的并不怎么好。当然了，我觉得是从这场戏开始，除了那个教堂夜谈之外，在最后的那个小镇保卫战这一整段的戏写的都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加快进度聊啊。我是觉得倒不是说这个无论是斯皮尔伯格或者说他这个编剧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是不是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有的时候你就需要看看怎么布局你的故事。比如说在第二幕的时候，你需要经营这几个序列，这几个序列是有层次的递进的。你们俩觉得这场戏拍得好吗？
我个人来说啊，就觉得能从中学什么呢，就学他那斯皮尔伯格对演员的这个战争场面里面对演员的走位的一个安排，一个路线，这个其实是挺好玩的。其实你看从那个雨滴转场到下雨，然后到这个雨中的这个小镇，这场戏开始长镜头的调度，这里面其实就有长镜头的调度了，有三个点位的移动。那对于有些导演来说，他可能就在一个点位上就把事情交代完了，但是在这个中间，斯皮尔伯格他通过三个点位的移动来把这个需要阐明的这些信息交代完，一直到传令兵被打死那个阶段。总体看下来，我感觉好像战场环境的描述包括敌我双方的位置，其实观众并不是特别清晰的，的位置关系什么的，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个镜头其实一直在动，一直展现新的一些信息啊，这些信息可能在观影的这个过程来说，它就给观众一个不停的在有新的东西进入你眼前，然后你不会乏味，不会很沉闷，那镜头其实是很灵动的，就特别流畅。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啊，有时间的话真的仔细的去拉一拉它那个镜头的那个调度，演员的调度，它为什么要那么弄，这个镜头调度里面有横向的移动，也有纵深的运动，演员位置上有纵深的运动。就像朱老师说的啊，斯皮尔伯格老先生的那个独门诀窍，你仔细去拉，其实真的能学到不少东西。
铁哥说的都是视听上的内容，老关呢？
我挺纳闷，你怎么觉得这场戏不好呢？
我是觉得这场戏就跟后边的戏比起来，它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出彩的地儿。我感觉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它在水准线上，但它不是最好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吧，每年春晚第一个节目很重要，对不对？但是这个每年春晚的第一个节目肯定不是这台春晚最好的节目。但是呢也不能是最次的节目，就是你应该选一个什么节目作为每年春晚的第一个开场。当然有的人认为那个春晚从头到尾都是垃圾，但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在那个春晚的导演的眼里，他肯定不会选一个最差的节目放在第一个，但是他也不会选择最炸裂的节目放在第一个。比如说没有春晚导演会把赵本山的节目安排在第一个，对吧？8点钟开始春晚，然后8点15然后全国人民都把电视给关了，就那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排布的问题，它并不一定会把最好的那个故事或者说最有力的那个故事放在第二幕的第一场啊。当然了，它这剧作上是有几个写法的，比如说比较简单的伏笔以揭晓的那种使用啊。那你觉得好是好在哪儿呢？
我现在越想越觉得这场戏其实设计的很巧妙。咱们可以去想啊，他这场戏为什么要小镇上的战斗，对吧？遭遇战，那他为什么要是在大雨天？他这个肯定不是说我当时拍的时候下雨了，所以我就就着大雨天拍了，他肯定是有设计的。那为什么要给他设计成是下雨天拍，对吧？他可能是跟后面最后那一场大战其实有一个视觉上的区别，因为你如果不是下雨天也是大晴天战斗，那可能就跟最后的那场大决战他那个场景上视觉上可能会接近于雷同了，因为都是这样的战场环境，都是小镇上的战斗。
确实是斯皮尔伯格他在这几场战斗戏里边，他把这个无论是从空间的使用上啊，还是从视角的变化上，或者说是这个气氛的使用上，他都出现了变化。比如说第一场登陆战，这个大家都看过了，像铁哥说的在小镇里这个遭遇战，这是在雨天进行的。雷达站之战他就换了一个，干脆就换了一个他换了一个视角，他是通过 Urban 那视角来的。到最后他那场小桥保卫战，他就是在一个大晴天大太阳下拍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场戏有好多作用在那里头的，一个他可能从视觉上给观众一种不同感官刺激，不同的一个战场战斗环境。第二个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就是给观众潜意识的交代，就是说他在那么混乱的一个战场上寻找到 Rian 这个难度是有多么的大。
嗯，
给观众一个潜台词其实是在这儿，战场的环境有多复杂，敌我的那个混乱程度有多混乱，对吧？他包括这场戏中间突然墙倒了，后头有一群德军在那儿噼里啪啦的，哎，从感官刺激上来说一环扣一环的，但是从剧作结构上来说，他其实是给观众交代那么复杂的一个战场环境，这个小队人是怎么才能找到 Rian。
其实我觉得这场戏最好的就是他这个雨的改编。刚才你们什么遭遇战呢、啊、刚开始的一场战，就是每一次战斗它是层层推进，也不能说层层推进吧，反正每一种打法，对，每一种打法是不一样的。他原剧本没有这个雨，但是改的就特别好。就这个雨吧，有几个点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第一点，它是增加了这个战场的困难性，就是你之前咱们登陆也反正也是水嘛，也是水，但是刚才铁哥说的意思就是环境的复杂，如果再加上雨的话就会有一个更有这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加了这个残酷性，因为它这个雨特别好的利用了雪和雨的这个血流成河的感觉。然后还有我是觉得这个音乐性，就是这场戏实际上是没有音乐的，但是恰恰是利用这个雨当做了一场音乐，这种感受只用雨当做了这个音乐。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在戏剧性上增强了，因为咱们结合下一场戏是什么，或是下一个序列嘛，下一个序列是马上雨过天晴就要找到这个贾瑞恩。
对，
这场雨结束了以后马上是一个大晴天，他会给观众一个，或者是给这个剧中这几个小队成员有一个强烈的这种反差感和期待感，然后观众就会认为啊，这场雨完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就结束这场单任务就完成了。我觉得这个他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也考虑整体的节奏，我是觉得挺好的拍的。
比如说他在写这场戏的时候用了好多伏笔揭晓的方法啊，挺好玩的。比如说开场他那个米勒就提到了他们是来找这个101空降师的詹姆斯·瑞恩，这场戏的结尾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错误的瑞恩，这是首尾呼应的。还有就是他们在一开场就提到了他们遇到的这个友军的部队在这个小镇子里边被德军给切割了，他们要穿过这个镇子去对面找那个汉密尔顿中尉，结果在故事的后半段那个墙塌了之后，就是这个汉密尔顿中尉带着人来把他们给救了。虽然铁哥刚才说了啊，就他这个戏的比如说他长镜头的调度什么的，但是你跟前面的海滩登陆相比，他在视听上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所以我就觉得感觉这个戏就衰弱了。但是呢他在这段戏开始啊，我觉得导演在刻意的开始塑造德军的这个视觉形象，这点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戏里边就海滩登陆的戏里边德军要么就是背影，要么就是很模糊的一个形象。这场戏里边开始比如说德军那个狙击手开始甚至开始有了这个特写了，包括在墙倒塌了之后美军和德军的这个对峙当中德军也有了中景和近景了。这就是随着故事的推进德军的形象也开始从这个模糊变得特别具体了。
原剧本里头就是遇到孩子，法国百姓和孩子这个戏里头，其实特别简单写的，就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具体的这个戏份，就或者是都并不是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戏，但它这个改的就挺好的，而且甚至原剧本里头连坎帕佐这个人物，就范迪塞尔这个人物都是没有的。实际上这个人物是单纯的为了这一场戏而写的。
哎，那你要说到这儿，其实这个我还有点问题。我就觉得我没明白他们这个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个小女孩这个形象啊。
嗯，
就这段戏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法国家庭。
嗯嗯。
啊，前后设计的都还没啥。就我在想，你看拯救大兵瑞恩这个戏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想这个故事讲的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在法国打仗的故事。
嗯嗯。
但整部电影当中法国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对吧，你法国人都不如法国的牛出现的次数多。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怎么说呢，比如打一个很不恰当比喻吧，比如说这是日本人拍的日俄战争的片子，仗是在中国打的，但是故事的主角跟中国都没关系似的。这个挺奇妙的。所以我就在这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像刚才你说的似的，他这个法国小女孩肯定是原剧本当中都有的。但我确实是没太搞明白这个救助法国女孩和因此葬送了一个美国大兵的命，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他还是为了塑造这个米勒这个人物形象，他甚至需要写一个配角来塑造，因为他原剧本里头这个人物还是按照爽文爽剧的那种写法来写的。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原剧本里头始终强调这个米勒的英勇，就他一直拿出自己是有九条命，是一个猫或者九条命这个概念，就是一会儿死一条命，他是那种鲁莽型的那种英雄，有金手指，就是子弹找不着他，打不死他，让这个故事或者让这个人物显得特别单薄，就是一直缺乏一个真实性，爽感很强，有天选之子，但在成片这个修改中，他需要塑造一个冷静、沉稳、智慧很强的一个军事素养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他就强化了他原剧本里头一笔带过的一场戏，就是这个法国家人和孩子这个戏，然后甚至让这个范迪塞尔这个角色在这场戏里头死掉，相当于他把原剧本这个人物的勇猛感给了范迪塞尔，来反衬米勒的这个冷静，相对而言也是弱化了这个人物这个爽感，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我觉得这个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就是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套路，但是他把这个人物做的鲜活了。比如说带孩子这场戏吧，他明知道带孩子是不能冲动的，不能在这个战场上带孩子，反倒让他显得这个人物冷静和沉着。
听了老关的他那个原剧本和这个一对比啊，我们就能看到出一个行活的一个三流的网大，是吧，和这个世界经典电影之间的那个鸿沟在哪。他其实在原剧本中这场戏可能就是只是展现了这个人物的一个面向，
一个层面
的东西。到了那个斯皮尔伯格他这个团队手中，他就会往里面填充很多细节，然后不光是把整个主角的人设给改了，然后在当中增添了很多血肉，而且这些血肉其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血肉。而且其实你再看中间这场戏，就是他违反了命令，一开始上尉说不允许带孩子，是吧，但是他那个范迪塞尔他还是不听命令的，想要去救这个小女孩，其实观众心里肯定是跟着范迪塞尔走的。观众也想救这个小女孩，主角其实比观众更冷静，然后遭遇了狙击手的伏击，然后狙击手对决过程中他又展现了他们团队当中那个狙击手的一个能力问题。他其实这场戏他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作用。
对，而且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面向，说哎呀我只是展现了这个情景而已，又成为了一个他们团队中神枪手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展现。
对，他相当于用这一个人物的死，就新加这一个人物的死增加了这个剧本的，就是不增加这个故事这个路程
维度，他一下子把这个故事弄得那个四面八方其实都是很圆满了，一个战斗值很，就打个比方说一个五星的战斗值，他五个维度他可能都达到了几乎满格的一个层面。我在看这个狙击手对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中间插入了女孩和爸爸之间的矛盾，这个也是挺好玩的。这个有些导演也不见得会那么处理，但是斯皮尔伯格那么处理，他狙击手对决，观众肯定是屏住了呼吸，对吧，在看他们两个怎么样赢得胜负。结果他要加入那些女孩和爸爸之间的咪啦哇啦的争吵，其实是不停的给你剧中的人物一个干扰，其实是一种信息干扰，戏剧上也是一种矛盾在那，所以他始终在 视听上、情节的设计上、包括剧作上，它其实在不同的层面都是有一些很精巧的设计，而且这些设计是很合理的、很丝滑的融在了一块儿，它不生硬。
斯皮尔伯格可能就愿意写这种亲情的故事哈、
啊，
他在每一个电影里头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情节，
而且那么复杂的一个战场环境，他出现那么一家人，特别特别的合理
啊，
观众不会有突兀的，
嗯，
因为当时的战斗场面、战斗情景，它必然会发生的事。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像那个日俄战争似的，如果说是日本人拍的日俄战争，那你猜日本人会拍一个什么家庭？诺曼底战役它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儿，你知道吗？比如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其实戴高乐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啊、
嗯。这个就 是,、
哦、是
对啊。
那登陆军队里面有法军吗？
没有啊，
没有。
登陆部队里边是美、嗯、只有英军、美军、加军。其实你说这是不就是这一大家子人吗？
对对，他不信任那个法国人啊，法国人会出卖。
对啊，我印象里边好像戴高乐是一天后还是两天后才知道这件事
啊、
哦。这个你能就能理解了，就是我就觉得斯皮尔伯格就包括好莱坞的人嘛，他们想的很周全，
嗯，
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正当性给体现出来，就比如说如果日本人，比如东宝啊，东宝要拍一个日俄战争的片子。他要体现日军的正当性、嗯、那肯定会写一个家庭，中国家庭，父亲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会把一个小孩交给日军军官说你替我把孩子带走吧。
不是，他可能把一家人从俄国人的手中救出来。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个故事拯救大兵论是一个好，真的是一个好电影。就好电影在于哪儿呢、嗯、就他把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啊，要么他就给划过去了，要么他就避重就轻了，就他把自己很多没有道理的地儿，那个年代很没有道理的地儿都给解释的还是那么回事，但是呢经不起细琢磨的。就比如这场戏，我觉得这场戏加的其实就挺刻意的，他得说明白告诉观众为什么二战的时候同盟国里边在法国打仗的时候，如果说戴高乐的那个部队算是盟军的一部分的话，为什么没有戴高乐的人，这点就很奇怪。
而且这场戏里头还有一个他又新设计的一个核心道具嘛，这也是剧本里没有的，就是这封信不断的传承，从这个人身上到了那个
医疗兵
手里，完医疗兵死了以后又到了那个大个儿那个手里，他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在我印象里头，这场戏是这个片子的很经典的一个场景，虽然是原剧本里没有，但是我每次想起来这个整个大兵瑞恩这个戏，我都能想起来这场戏，很令人印象深刻的。
不过朱老师刚才一说，我就反而觉得，当然这个有点腹黑了，
嗯，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见得会那么想。但是有朱老师刚才一说，我引申开了啊，就觉得法国人在美国人心中就是一个拉扯后腿的怂包，一帮怂包，你知道吗？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八蛋，你知道吗？
嗯，
是吧？这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固有的一个可能是印象。
反正法军在五常里边，你想想他的战斗力吧，对吧？五常的这个决定是在二战之后决定的，但法军之所以能进五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进的。当然了，法军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战斗力还是挺强的，比如他们小部队、小股部队，战斗力还是挺强的。但是在近代，你仔细想想，法国人除了在非洲横行无阻之外，好像打大的战役他们确实是差一点，对吧？也不怨那个英国人、美国人瞧不起他们。
不过多亏有拿破仑呢、啊，
嗯，
没有拿破仑，对吧？嗯，
没有啊。你看拿破仑这拍出来之后，老爷子是怎么损拿破仑的，对吧？
哎，你们看了？
我没看。
好看吗？
不怎么好看。那个恶意满满。你想英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拍的，
能好到哪儿去？
如果说那个，好吧，咱不说这个了，说多了，还回到这个。刚才老关说他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戏，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下一场戏，就是教堂之夜这场戏。如果我一回忆起来，拯救大兵瑞恩不是片头也不是片尾，是教堂之夜这场戏。当时我就觉得这场戏，但是我容易闹混了，因为我印象里边在兄弟连里边也有类似的戏。就深夜烛光室内，然后哥几个在唠嗑的戏。说实话，这场戏可能是这个整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了。但是呢，你在剧作上来讲，这场戏是可有可无的，对吧？完全可以删掉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意义。 而且也完全属于这种可拍可不拍的那种。我就觉得讲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能每一句话都在赶着往前走去讲故事，就哪怕你写金瓶梅，对不对，你也不能每一场戏都是在炕上发生的故事，你肯定还得隔几段再上炕，隔几段再上炕，对吧。
嗯，
这场戏在整部电影来讲，它都属于承上启下抚慰人心的作用。你比如说哪怕像珍珠港嘛，这么没文化的迈克尔贝拍的东西，那也得打一会儿仗，谈一会儿恋爱，然后谈完恋爱再回去打仗，然后打完仗再回来再谈恋爱，他也不可能场场戏都是在往前推进故事的。当然这是美国电影的做法。
你把那个贾瑞那个戏给跳过去了呗，不说了呗。
还没呢。
啊，说完了。
说完了。
最后他们找错人以后啊，这个桥段当中的一些反应镜头的设计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对悲伤的一个反应。
嗯。
啊，然后找错人以后旁边人的那些反应。
对，我记得刚才铁哥说这个，就是这贾瑞恩这场戏原来剧本里头也是没有的，他居然会没有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原剧本里头就是几乎就是成片里头的好的点都没有，
原剧本里一个都没有，
都没有。对对对，好像所有的好的点都是后来斯皮尔伯格改剧本的时候或者是拍的时候加的，就是我相信他肯定拍摄版的剧本肯定不是这版，
所以这就是鸿沟嘛。
对对对对，就是这一点。我就说刚才那场雨戏紧接着接这个雨过天晴，然后给人巨大希望，然后找到了这个 Rian。 就上一场戏的那个范迪塞尔那个人物的死也让这个任务无论是主人公也好还是他这几个队友也好甚至是观众也好都会觉得这件事值不值得，就是这个在观众心里头扎下了一个深深的怀疑，就是我们已经死一个了，如果再死就不合算了，对吧？一条一命换一命，再死就不划算了。然后马上就给观众一个希望，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然后就把这个故事的节奏感提的特别好。就这场戏，而且这场戏实际上是可能全片里头唯一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幽默感的一个桥段，包括那个人物的表演，那个状态，你俩哥哥都死了，就是 brother， 反正也没说哥哥弟弟，反正就是 brother。他说不对呀，他们不可能，他们才七八岁，是小孩。就让这个故事的节奏感和这个气氛感做了一个缓和和调节，也给观众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落差，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接着柱子刚才那句话，就是这个落差结束了以后再出这个深夜教堂这场戏，这个节奏就对了。
嗯，
对不对？这个节奏就对了。
对，这个整个这个深夜教堂这场戏是整部电影里的我感觉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场戏。从剧情上来讲，这场戏是怎么拍的呢？这场戏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米勒和士官长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对话的内容就是他们在共同追忆自己以前的老战友，然后提出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就是电车难题，到底是救一个人还是救一群人的问题。米勒在保护自己的手下的战士和瑞恩之间，米勒显然有强烈的内心的挣扎。这一点呢，在整部电影当中啊，这个米勒的心中都有一个盘算，一个算计。观众其实也在随着他这个在算计。比如说，救一个小女孩搭上一个卡帕佐，划不划算？为了救一个瑞恩，到底牺牲几个小队的成员是划算的？
嗯，
包括美军出来打仗，一个美军的死亡可以带来几个老百姓的平安幸福是划算的。其实在一个没有政委的军队系统当中，他们每天都在内心挣扎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几位战士对话啊。军医在替卡帕佐抄写家书，而抄写家书的过程当中让军医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夜班的医生。第三部分是厄尔本和米勒的对话，内容是大家还在打赌米勒战前的职业，到这儿为止赌注是300块。
深夜教堂那戏也是在原剧本里头就是改的面目全非，我就不具体赘述他怎么个改法了。但是我是觉得在拉片的时候在看这个戏这段，我就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我们现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敢写这种戏了。
你说的不敢写这种戏了，你说的这种是哪种？
就是跟他坐下来认真的聊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话题。
嗯，
不叙事。你看咱们看整个这个故事到现在为止一个小时了嘛。就是哒哒哒哒，就是每一件事儿，或者是每一场戏，几乎都有明确的推进，往前推进的这个任务。
嗯，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战争片也好，把它理解成一个公路片也好，还是理解成一个任务模型也好，都是它都在不断的往前走。 甚至说他有一些交代的内容他可以在路上再说，甚至都可以在动作情节里头，在战争情节里头来展现。比如说包括上一场戏，比如说我们为了表现战场的难度，他可能设计一场战斗，通过这场战斗来展现这个难度，完了表现人物的悲伤，甚至用一场一个人一个主人公的死来表现悲伤。甚至刚才咱们解读了那么多关于法国或者是这几个国家的关系，他都过通过一场戏来展示。但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停下来唠一会儿，就这种戏，当然了，这种戏在过去的那个好莱坞是，或者是过去的中国电影里头也是一样的，就是2000年以前吧，这种电影这种戏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我们做编剧写这种戏也写的挺多的。但是做到今天为止，我几乎已经不太敢写这种戏了。第一是因为我觉得写了以后就会让人觉得我操你太矫情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导演基本上也会把你这个戏给删掉。觉得你在凑字儿，觉得或者你在夹带私货，我会有这个感受。
那就是导演的问题。
我是在跟袋鼠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有这个，因为袋鼠看完以后就会说，哎，这场戏挺好，但是有点慢。当然我跟袋鼠我们在一起在创作，咱们自己写戏的时候也会觉得，也会自己审视，就我会强烈的觉得，哎，我想写这么一段对话。
因为袋鼠觉得你所有的戏都是这样。前面没有战斗，你要如果前面有很多战斗，你中间来那么一场，我觉得他肯定会接受。
不，他现在也接受了。我昨天就写了这么一场，就是看起来没什么用，或者是没什么，就是一种延宕吧。其实我觉得我跟着延宕，我就跟那我说这场戏还是挺重要的，就是需要一点延宕，因为前面的情节挺紧凑，挺重要的。完了，这就坐下来聊一聊，或者加一点私货，或者说我有一些观点要表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常态，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写这种戏了。
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刚才我说拿珍珠港举例子吧，无论是珍珠港也好，金瓶梅也好啊，它不能永远都在打仗，对吧？它得有唠嗑的时候，他唠嗑啊，谈恋爱啊，然后回去再打仗，然后再回来谈恋爱。你的问题呢，估计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写过打仗，你都是在唠嗑，所以就会有人觉得不好。只是你自己认为我这场戏唠的跟下一场戏唠的是有区别的，我这场戏唠嗑是在推进故事，下一场戏唠嗑呢是冗余信息，这个你的那个遭遇并不算在其中，对吧？
对，他一直在延宕，
一直在延宕，没有高潮，都是闲扯时刻。
对，你只在开场时候扒拉了一下琴弦，这个琴弦一直颤抖到没有完全没有音为止，到40多分钟了啊！你那个问题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当然咱们刚才说的这都是，比如珍珠港这是美国电影做法。我看这场戏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我看这场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咱们国家的一部老电影，咱们国家老电影当时也有这种写法。咱们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特殊时期叫17年电影，如果大家学过电影史的话，中国电影史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就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咱们国家的电影水平是挺高的，就跟咱们国家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足球水平也挺高的，是一样的。其中就有一部电影叫《上甘岭》，虽然在那个时期啊，咱们呢，无论是影视工作者呀，或者那个戏剧工作者，他们都没有这个好莱坞这种提法，但是咱们那时候的老前辈还是会凭着自己对剧作的认识，有这种自觉的创作。比如他们会在很激烈的战争片当中加一些特别温暖人心的戏，就比如上甘岭当中女卫生员唱了一首歌叫我的祖国，对吧？这首歌的原名叫一条大河。其实这个上甘岭这个戏啊，跟这个拯救大兵瑞恩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因为他就拍了一个坑道里的一连的战士，对吧？你说这跟后边好莱坞的战争片用的手法不都是一样的吗？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当时上甘岭当中出现我的祖国这个电影插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我查了一下是在53分22秒的时候。上甘岭这部电影的时长是多少呢？是两个小时。那拯救大兵瑞恩这个电影的时长呢，是两个小时40分钟。而出现教堂之夜这场戏的时间是在1小时05分钟。你看，其实这两场戏啊，唱我的祖国那场戏跟这个教堂之夜这场戏摆放的位置都是几乎相同的。所以你说剧作这个东西嘛，虽然有这么多剧作的书啊，尤其是好莱坞剧作的书，我是觉得咱们当时的好多创作都是出于自觉的，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
总结或者学习。
对， 也不能说是系统化吧，有的时候是教条化的，去把它归纳总结出来。我觉得所有的戏剧啊或者讲故事这个东西不是任何国家的谁谁谁发明的，都是根据大量的创作规律共同总结出来的。比如说有那个谁，忘了，那个写那个英雄之旅的人叫啥来着，
约瑟夫坎贝尔。
比如坎贝尔他写的那个英雄之旅，你说他总结的不也是有中国神话、希腊神话、埃及神话、北欧神话，包括凯尔特神话，就这些故事他把它合在一起，在讲述方式上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套路。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看竟然上甘岭跟拯救大兵润有神奇的呼应的地儿。
挺好，说的挺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在我看来就是是对整个电影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阐释。
就不能不能通篇阐释主题是吧，就是我感觉你们又在说我呢。
他经过前面那连续几场的战斗，然后在牺牲了第一位战士之后，具体的一个第一位战士牺牲了之后，他晚上坐下来，其实就是上位，就是对着观众来阐述自己的内心，我是怎么想这件事儿。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执行这个任务，其实真的是敞开心扉了，就把他的一些理解完完全全的其实说给观众听了。最后还加了一个小铺垫，就是那个卫生兵对妈妈的一个回忆，因为这是对后面他牺牲的时候喊妈妈的那一个铺垫，是吧，所以他其实一环扣一环，他到这个位置了，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主题得阐明了。对啊，不能再让观众去猜，因为第一个战士牺牲了。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的普通战士，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都是相对比较朴素的。他们认为我上战场就是保家卫国，就是保护我身后的更多人。当然了，不排除有那些恶人，他就是为了到战场上去作恶的，或者包括他接受了极端的教育，就是做出一些非人类的行为，比如鬼子的那些行为。确实是有这样的人的，确实是也是有那样的部队的，但是我觉得古往今来这么多年，大部分战士他们的对战争的态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朴素的。比如说你像米勒他一直在感到困惑，这个困惑也是斯皮尔伯格的困惑，而且这个戏到了结尾斯皮尔伯格也没有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用八条命换一条命这个任务，这个问题确实是会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让他们会感到困惑的。为什么呢？就我不是觉得这些美国大兵怕死，他们只是怕自己死的不值。那到底怎么算值？这个问题就很具体，就很尖锐了。
所以他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哈，就米勒这场戏台词，
他其实也是在跟观众做心理建设。他希望解决观众在观影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这个逻辑的一个问题，是吧，还是解决了一个他们究竟为何而战的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说白了就是缺个指导员而已。
对
一个指导员都解决了，
缺那个李延年是吧，
就是缺个李延年。下场戏因为它是一组戏，咱们就连在一起说了啊，1小时13分31秒到1小时23分17秒，这段戏就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战争风貌，对吧？战争不光有那个冲锋啊，有交战，还有在战斗和战斗的间隙之间士兵们的状态。这场戏其实是对上一场戏的一个延续啊，而且是对这个电梯难题的一个什么电梯难题呢？是对电车难题的进一步的一个解说和一个扩展。因为在上一场戏的问题是八条命换一条命值不值，按照米勒的观点，如果是八条命换1600条命其实是值的。就是这段戏确实是写的挺牛逼的，因为他写的很深啊，但是可能现在的观众当你们想起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都想不起有这么一场戏了。这场戏是趁着夜色，米勒的七人小队出发了，刚才是八人，现在是七人了。远处还有隆隆的炮声和火光。天亮之后，他们路过了一个由坠落的滑翔机残骸所形成的一个伤兵的据点。据这个滑翔机幸存的飞行员说，他的滑翔机上一共有23个人，其中包括101空降师的副师长阿门准将，还有准将的吉普车。但是因为那个一些大聪明的行为，为了保护准将，他们私自在滑翔机的机舱底部焊上了钢板，为的是不让地面的那个防空炮火伤到准将。焊钢板从某种意义上 他说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当时盟军的这滑翔机啊，无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大多数它主要的那个飞机的构件都是金属的，但是这滑翔机的蒙皮那可都是帆布的，防空的高射炮打帆布，那不就跟那个不就跟玩儿似的吗？所以这滑翔机咱们就可以想象成它是纸飞机啊。这个滑翔机肯定是为了自重减得越轻越好，但是因为私自加了这个钢板之后，这个滑翔机就严重超载了，最后导致这滑翔机坠落，而准将也死在了自己的这个吉普车里头。而除了一个飞行员幸存之外，另外飞机上的21个人也都陪葬了。就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这个小队成员们就都沉默了。在这里边咱们需要说一下啊，就是除了这个阿门准将这个人名是虚构的，其余的事儿都是真实发生的。这个倒霉的阿门准将，他的原型就是101空降师的副师长，叫唐普拉特。这个普拉特是个准将啊，但这个普拉特还不是这个诺曼底这个大的战役当中死的军衔最高的人。盟军当中死的军衔最高的人是集团军群的司令员，叫麦克奈尔中将。而这个麦克奈尔啊，也是被美军自己的飞机给炸死的。所以你看，嗯，你会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没错，
嗯，
古往今来都是。这场戏的主旨其实挺明确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明确的或者说带有正当性的人命的交换比？你说为了保护一个准将，结果死了21个战士，值得吗？肯定事后有一群大明白会说，对吧？这都是马屁精啊，为了拍马屁害死了21个战士。但是你说这个马屁精或者那个蠢蛋，他真的只是为了拍马屁吗？你在战场上保护指挥员，有没有可能是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你就算是战士每个人都活下来了，到最后大脑袋被干掉了，对吧？战争输了，那就算人道主义胜利嘛，对吧？你投降的国家倒是一个人都没死，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嘛，就像法国似的，不用死人，直接投降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肯定这世界上没有这个适用于万事万物的唯一真理。好多人就特爱说那种就是标准的片儿汤话，对吧？什么每一条人的人命都很珍贵啊。是，这话说的是没错，但是在更高的目标面前，这就是典型的片儿汤话。然后下面一场戏是滑翔机飞行员给了米勒一个袋子，里边都是狗牌，然后小队成员开始在这一堆狗牌里翻找瑞恩的姓名，而大家的嬉笑引来了路过的空降兵们怪异的眼神，因为每一个狗牌其实就代表着一个战士的牺牲。然后这个卫生兵韦德及时发现了，他发现这个周围的气氛不对，然后赶忙制止了他们行为。然后再下一场戏就是米勒在路过空降兵的队伍里头直接喊话找人，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举动有点诧异，有点神经病了，而没想到这个米勒居然真的歪打正着了，真的找到了一个知道瑞恩下落的战士。而那个战士说，一个上校招募走了很多被打散的战士去兰姆勒守卫一座桥，而瑞恩就在其中。米勒召集小队成员查看地图，准备前往兰姆勒，而大家发现那个米勒颤抖着小手，这个病症越来越严重了，大家看在眼里，嘴上却没有说什么。
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戏如果要回忆起来，狙击手那场戏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剧本里没有的。然后这场戏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尤其是数人名牌这段戏，这段戏的处理简直我是觉得太棒了，就惊为天人的一场设计。就咱们说，如果要这个故事是一个任务模型，就是找人这么一个动作，是一个核心动作的话，那怎么才能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大海捞针吧，把这个人找到？好吧，一般要是写法，可能就是见了人就问，就是他这也很见了人就问，然后怎么个问法，怎么个找法？我觉得就他这场戏处理的特别巧妙，而且还带着情感，通过人名牌，就是柱子说的狗牌给物化了。就是让这个战争的残酷性在这个物化的过程中，你会有给人一种心理一种特别强烈的震撼，尤其是他们几个人老兵的这个反应，类似像打扑克似的这种处法，就是他们的情绪都是那种不屑的或者是漠然的，甚至是冷漠的，
无所谓，
对，玩笑，用玩笑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物化的一具一具尸体，这个肯定比拍尸体要高级多了，
嗯，
对吧？咱们想一想，拍一场这样的戏，是不是可能说我得跟副导演说我明天要100具尸体搁那摆着，是吧？得挨个翻的。他这个，但是他这个用这种方式就会 特别好的一点，而且他特别巧妙的一点是旁边不断的有人就行军划过，从俘虏开始是俘虏嘛，背景是俘虏的时候，他们在说这个的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就是那种强烈反差性还不是那么大。等他真正到自己的这些部队的时候，这个同伴们过来的时候，他们这个笑声就会更加刺激，就是这不断的升级这个处理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值得学习。就是这种戏就这么写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巧，是吧？你就感觉，
嗯，
他用了一个巧劲儿去完成了一个特别难处理的一个段落。
而且他最后那哥们儿说：“哎，我认识一个瑞恩，是吧？”
嗯，
然后结果找过来一个人，那哥们儿是耳朵不好
使，对对，被炸了。
就其实就等于在调戏观众的情绪，
嗯，
是吧？在立马想知道答案的时候，他偏偏不马上给你，他要给你设置一个多出
一点过程，在表演上设置一个小障碍。
啊，对，给你非得要给你设置一个小障碍，其实就是拉满你的这个张力，拉满你的期待。它这个绝对是技巧性的东西，
嗯
啊，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可以借鉴，真的是可以。关老师写剧本的时候，对吧？
对，
说一下这个狗牌啊，这不是因为我是小粉红，所以管这叫狗牌啊。那个美军自己就管他们这个身份识别牌叫 dog tag，
嗯，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就开始用了，然后在一战的时候开始正式的当做正式的装备发给士兵。这个狗牌一共应该有两个，就每个士兵有两个，都拴在这项链上。他们这上面会写着战士的姓名、血型以及他们部队的番号这种等等信息。而且这个牌子是在救护伤兵的时候的一个依据，比如说要给他输血啊什么，就知道他的血型什么的。比如当一名战士阵亡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个牌子放进这个遗体的嘴里边，未来也更容易辨认啊、收敛这些战士的遗体。他们这个方法挺好的，而且这个传播的很广。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说的这个米勒在空降兵的队伍里直接喊话找人，这个我觉得这段戏确实是写的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居然就直接在这人群里喊，喊完了还真就有结果。这个有的时候你觉得特别不合理的东西，反而你写出来之后效果还会挺好的。因为如果你在想戏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喊肯定是得没有结果才行，如果真就有结果那就太巧合了。如果电影里边有太巧合的东西呢，反而是观众不容易相信。
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前面他数狗牌那个戏剧性，让这个突然性或者是让这个不合理变得合理了。就是观众的情绪是不是根据逻辑情绪来的，是观众是通过这个戏剧是从情绪逻辑让这个戏变得合理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是代表了上尉的崩溃。
嗯，
他其实情绪崩溃了，所以他最后有那么一个举动。
对，
然后这个举动，哎，突然给他了一个正面的效果。这个桥段如果放在戴老师面前，他就可能会直接给毙掉，他就觉得太刻意。
又刻意这个词儿，戴老师一不来，你就天天说他刻意刻意。
这因为
这段应该不算，这个我觉得他不会认为这刻意。
因为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听人说过一个故事，你还记得伯格跟咱们说过一个故事吗？他跟嫂子来天津，然后他俩回去的时候发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嗯，
然后嫂子跟他说咱俩就在这个天津站的前广场上咱俩溜达然后捡钱嘛。然后这两口子就真的在地上开始捡钱，居然就真的捡够了火车票钱回了北京了。
好像有这么个印象。
是哪个年代的事儿？
他俩那谈恋爱的时候吧。
现在想至少二十多年前。
肯定是电子支付之前。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嗯，
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知道吗？因为首先是觉得不可能有人会提议，就是咱俩没钱了，会提议咱俩去地上捡钱嘛。但是呢，你又觉得这个要求肯定是嫂子那种人肯定能说得出来的，就他是那个性格的人，知道吗？他真的能想到这种办法。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俩人居然就真的捡够了钱，然后买了火车票，然后就还回来了。
说明火车票也不贵，
不，那个年代
几块钱，
不，对，
那十几块钱。
再有一个，那个年代的火车站这种地方，他捡对了，那种地方确实是容易掉一些钱的。我小的时候经常捡钱，
是经常捡钱。我就说，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会有那些怎么说呢，就特别黑色的，然后它还带有幽默感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吧，你就很难写进电影里边去，你就怕别人就不相信。但这种事儿是确确实实是在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但是吧，你把它搁进电影里边，你就会觉得不真实。但是有的人他就敢把它放进电影里边去，你比如科恩啊，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米勒，直接就在这个空降兵的队伍里直接喊，有没有人认识瑞恩？啪，就真有人认识。
哎，
但你反而写出来了，效果并不差。
你要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咱俩的事儿。你这个你没听过，肯定有一次我跟柱子在西安写戏，好像，然后柱子可能又犯毛病，写一写就不想写了，就要走。然后那个他，因为他是中途离开嘛，他还要回来的，然后他就没法跟剧组提出要报火车票这个事儿，就特别尴尬。
他还有脸，
不好意思跟，但是他又觉得他妈的自己掏这个火车票钱太闹心了，然后我俩就一边走一边聊这个事儿，往回家宾馆的走，走的路上突然之间前面地上就好几百块钱给他摆着，然后我俩当时就懵了，说这怎么回事？然后去捡那个钱，后来一数。800块钱是800吧？
7-800块钱。
对，800块钱。我说这正好够你一个来回。我俩当时就
哎，对，你又不说，我都忘了这件事儿了哈。
对对对，
但是那个真是我这辈子可能捡的最多的一次钱，直接在地上就什么都没有啊，挺新的，就折了一折。
对，
捡了7-800块钱。
说完这，我俩聊的话题刚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在合计他妈的。我说你没法找剧组报这个钱，你也不是说剧组杀青了，你还要，他说他妈的那来回这800块钱，好像来回700多块钱还多少钱反正，然后他突然间刚话音刚落，前面800块钱给他摆着，
这地
我俩当时还想说，哎呀，是不是谁掉的，赶紧去给人还了。后来找了老半天也没有一看着，后来我俩
交给警察叔叔啊，
去个屁的，交什么警察叔叔？
但是我负责的说，
编剧。捡走了一个救命钱，
但是我负责的说，我们俩没有当时走，
对，我俩当时没走，对，
那
等了
一会儿时间，
对，等了2分钟，自己的良心，哎呀，
我要挺也很尴尬，你知道吗？那是你想想，这都多年，
谁说2分钟？足足等了得5-6分钟呢，嗯，
我操，那700块钱巨款啊，
对，
你们两个没准就害死了一个小朋友，
不是。
你太狠了
。不是，因为我印象特清楚，我去西安的时候，好像是从西安回来，我从西安回来买的机票，那会儿是我们天津的那奥凯的机票，那机票才刚300-400块钱。
对
对 对, 对，
一个来回的票钱。
所以你看，老天爷又给了你们一次机会，让你们回想起了这件事儿，所以你们得要把这笔钱到时候以一个慈善的方式再给他捐回去，真的。这个。
铁哥是有信仰的，你给他讲完以后他受不了这种事儿。
也不是受不了，我觉得为你们好，为你们。
今天老关要不说这事儿，我都把他忘了。这
喂，你不提我哥这事儿，我也想起来。
不过这事儿确实很神奇啊。
对，相当神奇了。你就写戏都不敢这么写，就生活中比那个
太刻意了。
对。太刻意了。
哎。怎么着，咱们再录一期吗？还是这期就这样？好吧，那就先这样，然后咱们下期再见。下期也是咱们拯救大兵瑞恩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终于圆满完成。好，再见。
大家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